诗篇一百三十九篇，诗篇一百三十九篇，题目是耶和华的全知与眷顾。耶和华的全知与眷顾，这真是被圣灵感动，大卫所写出来的，就讲到神的全知，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，样样神都知道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欺骗神，我们也不能够真正的以为神大概是懂得一点，神是全知，神是全知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年的圣经，诗篇一百三十九篇，题目就是赞美耶和华的全知与眷顾，赞美耶和华的全知与眷顾。第一段，第一段一节到六节，蒙神细察，深知我心思意念。蒙神细察，深知我心思意念。神对我们的知识全知，而且呢，能够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我再念一遍，蒙神细察，深知我心思意念。这一段一节到六节，一节到六节，耶和华呀，你已经检查我，认识我。谁最认识我们？神最认识我们，甚至于连我们自己都不够认识我们自己。所以这里说，你已经检查我，认识我。所以我们的一切都要摆在神的面前，让神来检查啊，让神来检查。他检查我们，他认识我们。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说哪样神不晓得？样样神都晓得。所以说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，你知道我的意念。神不一定离得你很近，哪怕很远的地方，神都知道你我的意念。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。所以我们可不能够向神深藏谋略，以为上帝样样都不知道。我们可以随随便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躺卧也好，无论行路也好，神都在细察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，耶和华呀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你在我前面、后面环绕我。我们神在哪里？也在前面，也在后面，在我的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还有第六节，这样的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。所以我们这小小的思想，我们没法测量我们的神。至高是我不能及的，就是你达不到，及就是达不到的意思。就到此，你看这一段，就是说神细察我们的每一个方面，因为他是全知，他是全知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要谦卑，蒙神细察，那你就能够让神能够深知我的心思意念。其实神样样都知道，所以我们常常是自己的无知，以自己的无知来想神怎么样的怎么样的，其实神样样都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在这一段里就告诉我们，神在细察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赤裸敞开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细细的来检查自己，我们要求主光照洁净改变我们，甚至心思意念他都知道，深知我的心思意念。所以没有一样他不知道，他至高，但是他是什么样，他是这个没有一样不能及的，没有一样他达不到的。所以在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神的面前 应该有一个谦卑的态度，有一个让神细察我们。我们知道，就是大卫自己曾经也不是这样，他有一段时间他还隐瞒，我不认罪的时候是什么样，在诗篇32篇他就提到了，有一个时期不认罪，不认得罪的时候是什么光景，痛苦啊。所以说以后他开始认罪，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神没有一样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对自己能够全知吗？都不够全知，但是神全知，全知就是完全知道，样样都知道。所以我们最好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神，让神来检查，让神来细查，让神来提醒、光照、责备、感动，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蒙恩。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蒙恩。我们在神面前开始蒙恩，就是让神细查，让神细查。特别是说怎么查呀，细查，细查就细细的来检查我们，我们的思想意念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做得对，实际你做错了还不知道。所以这样的情况也有，所以说我们真是要让神来细查。神，我们蒙神细查，深知我心思意念，查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来检查。我们每一个思想，我们以为对，实际不一定对，甚至常常是错误的，把错误思想都当作真实的，当作是清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多么的无知，多么的愚昧。所以我们需要让神细查，深知我心思意念。不但主查我们，求主查到我的心思意念都要被他检查。所以大卫说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。他承认我深信，这也是他认罪以后他知道了奇妙，我没有认罪，神都知道，神哪能不知道。所以说他认识这个知识是奇妙的，神知道我的一切，他在前后环绕我，我没有说的话他都知道。所以说求主让我们真正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做一个谦卑的人，做一个真正在神的面前肯痛悔的人，肯细查的人，让神来查，查查我们，看看我们灵里有什么毛病。有的时候我们走到一个地步，真要让神查，不然的话你以为都是对的，实际有些地方是错误的，是错误的，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全知，只有神是全知，他样样都知道。所以说你怎么查呀，神哪、啊、你来细查我，细查我，让我能够深知我心思意念都是什么东西。你以为对，有些地方是被魔鬼利留了地步，被魔鬼利用都可能，因为你不知道嘛，你以为是对嘛，实际什么是错误的，是错误的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7节到12节，7节到12节，认识神全能，无处躲藏。认识神全能，无处躲藏，你到哪儿躲呀？你躲不了神。所以说无处躲藏，我想啊，第一段里面还有两处圣经我们应该看一下，一处是诗篇138篇的第6节，诗篇就是这个的前一篇，诗篇138篇的第6节，第6节说，耶和华虽高，人看顾低微的人，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，两等人。你非常低微，自己都觉得自己不配，天天隐藏在深处吧，但是呢神看顾低微的人，神没有忽略，神看顾你骄傲得很，你怎么样，神也从远处把你骄傲的人也看见了，神都看见。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管什么情况，我们无法隐藏， 在神的面前样样都是赤裸敞开，是赤裸敞开的。所以说求主不让我们做一个自欺的人，大概以为上帝什么都不知道，上帝样样都知道。还有马太福音12:36，一直讲到我们的言语。12:36，这里请大家看一下，这里说耶稣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哎呀，你说我没说，我也不承认，但是呢，把你的话的原文给你句句的给你供出来，你看厉害不厉害？这是耶稣说的。等到审判的时候来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恶人所存的一切的意念都要发出来。所以耶稣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包括闲话就是不该说的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神不是随便定你有罪还是没有罪，凭你的话的本身定你有义还是定你有罪。所以这两节圣经啊，我们思想一下就知道，我们需要主来细查我们，真的了解我们。现在我们看这一段，这一段7-12，深认识神全能，认识神的全能，无法逃避。我们请看一下32篇，诗篇32篇3-4，诗篇32篇，这一段就是大卫认罪的祷告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精力消尽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草。底下说，你向我陈明我的罪，不能隐瞒我的罪。所以你能隐瞒没法隐瞒。所以大卫这一段里就讲到，他开头不认罪的时候痛苦啊，这个罪明明摆在你，神天天指示你，你就不承认，那行了不行。就最后他真的认罪了，他真的认罪。求主怜悯给我们真的认识神，认识神就能够更加的痛快的，该认罪要好好的认罪。在以赛亚29章，以赛亚书29:15-16，以赛亚书29:15-16，这里说，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。什么叫深藏谋略？藏得很深呢，藏得深让上帝也不知道，谁都不知道。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说，谁看见我们呢？谁知道我们呢？你们把事颠倒了，岂可看窑匠如同泥呢？颠倒成什么程度？把窑匠当泥，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说你没有制作我吗？或是被仿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吗？这是愚昧。这是说我们不要向神深藏谋略。什么意思？向神耍心眼儿，以为上帝都不知道。现在很多的这个没有抓住的这些个犯人呢、这些个杀人犯呢、这些个大罪的人呢，他才不承认的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但是你深藏谋略，你早晚被查出来，被谁查？被神都查出来。所以不能够向神深藏谋略，我们要向神真正坦白，是吧？清楚，可不能这样。哎，你这样没有用，这个神都知道，神样样都知道。还有是以赛亚书的30篇啊，1-2，耶和华说，祸哉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不由于我结盟，也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，还以为自己很对。同谋啊，不是由于神，就是阴谋诡计，想来下一计， 所以说起身向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。所以这样的人，早晚神都知道，神没有一样不知道。所以求求怜悯啊，让我们不要向神深藏谋略，让我们深深知道神样样都知道。你看看怎么知道啊？第七节开始，第七节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你躲避神的灵，你躲避神的面。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我飞吧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也引导我。所以我们的神叫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。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，神就能够在哪里。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躲在黑暗里，藏在黑暗里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。底下回答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因为黑夜就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那就到此这一点，就是说你到往哪里躲，你说你往哪里躲，哎，你往地极，你往天上，往地上，往海里，往什么地方？你说我躲在黑暗里，这个没事。黑暗，黑暗和光明在神看是一样的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所以说你能躲吗？就是不能躲。所以我们不要逃脱，逃也逃不了。所以这一段就是无法逃脱，无法逃脱，怎能逃脱？我们要认识神的全能，无处躲藏。认识神的全能，神是全能的，没有一地方不在。所以说你往哪里躲？所以我们要老老实实的承认错误，承认罪恶，不要躲来躲去，躲来躲去没有用。这就是第二个，13节到18节，我受造奇妙可畏。承认呢，我们受造是奇妙可畏。下面就是无处不在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能。所以我们要感恩，无所不能，要感恩明神的爱，感恩明神的爱。神既然是无所不能，所以这段特别讲到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。这是第十三节开始，第十三节，我们先把这个十二节念一遍了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呢？躲避你的灵，往哪里逃能够躲避你的面？你若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？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也引导我。神的手就在那里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但是黑夜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不可能。黑夜如白昼，好像白天呢，白昼发光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，所以你就无法逃避。底下13节到18节就是我受造奇妙可畏，受造奇妙可畏，所以无处不能，没有一处不能。所以要感恩明神爱，要明神爱。所以13节开始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，我要 称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。这个奇妙可畏里面有很多的话，就告诉我们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就在母腹中的光景，我未形成的这个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还没有度一天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自己还没过一天呢，神就把你的话，把你的情况都写在册上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是何等众多，没办法计算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仍和你同在。神是随时随地和我们在一起。你还没有过一天呢，你的事儿神都给你写下来了。哪一位神像我们这位神，受造奇妙可畏。所以我们要感恩，要赞美，而不是发怨言，更不是躲来躲去，逃来逃去，也没有用。最要紧的是在神的手中，在神的手中，神样样都掌握，神样样都知道。所以我们只有感恩赞美，受造奇妙，就是在我母腹里面，我们的形体还没有形成呢，神都知道，神都把你的事情都给你记下来了，有一个册子，在神那里有册子，都记下来了。所以样样神都知道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样样不知，样样神都知道。底下19到22，恨神所恨，对付恶人，这一段恨神所恨，要对付恶人。神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就是你必定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。就是关于恶人，恶人更是无知，更是自欺，他以为上帝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们说话啊，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呀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这两个话是问话，那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恨神所恨，爱神所爱。恨恶你的，恨恶神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那你应该，他们恨神的，我们就要恨恶他们。那就是你要真正的与神是同心的，跟神是合一的。他恨恶神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呢？攻击你的，攻击谁？攻击神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这两句就是你真正要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恨，是这样的一个态度。22节，我切切的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，就到此为止。就是这个是第19节到22节，19节到22节是一段，这一段就恨神所恨，对付恶人。我们对付恶人是什么态度？神恨的我们要恨，是这样的一个态度。底下最后一段就是23节到24节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。第二句呢，不但鉴察我，而且呢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所以最后一段，我们继续的要求主鉴察，求主试炼。鉴察就是看我们有什么恶行，有什么不对，有什么污秽，有什么不洁。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求主继续的试炼。试炼就是长期的熬炼，这样的熬炼让我知道我的意念还有很多是不对的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这就是我们自己都不够知道， 所以我们需要主来检查，主不断的检查，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，恶行就要怎么样，就要除掉，恶行要彻底的除尽，引导我走什么路啊？永生的道路，这条路是永生的路，往西安的大道向前行，所以一定要洁净，彻底的洁净，天天求神检查，求神试炼，检查试炼到一个地步，好比你到了玻璃海一样的，是那样的，在灵里查不出什么罪来，真正的是，真正是灵里的参透，像玻璃海一样，哪里是玻璃海呀？天上神的宝座前有什么？有玻璃海，有玻璃海，就是透明的，是没有一点罪恶的，啊！所以最后一段就是求神检查，求神试炼，洁净我的里面的内污，除掉一切的罪恶，好让我能够在神面前能够走上这条永生的道路，一直走下去，那我能够达到了像玻璃海一样的，是这样的光明，是这样的磊落，是这样的毫无罪恶，那你就活在天上了，这是多么美好。所以说整个的这一章圣经是大卫的诗，我看大卫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太美了，他实在是深深的认识神，知道神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没有一样神不知道，所以他在神面前是一个赤裸敞开的，在神面前是光明的，在神的面前天天求神检查，求神这种提醒光照，能够知道我的心思和意念，所以查到一个地步，不是只查我的罪，而且知道我的心思和意念，你心思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，你里面的意念是什么，都要求助见证到这个地步，所以这个大卫实在是非常宝贵啊！所以到最后他求神检查我试炼我，就继续的检查我试炼我，看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，哪怕一丝一毫都要求主除尽，好让我能够如同在玻璃海一样，那样的参透，那样的毫无邪恶的势力，真正能够谦卑活在神的面前，这是多么的宝贝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，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，这个五十五章这里就提到什么？就提到神的意念。我们看五十五章的六节七节，这里说：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恤他。还有就是说神的意念啊，就是底下当归向神的灵，你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耶和华说，就是这节不开始啊，八节九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他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他的我的意念是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做的是好是对，你要知道神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常常不同，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是非同我们的意念，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的思想意念都符合神的要求，而不是自己的意思。所以说诗篇这一篇就是他不断的在神面前审查自己，而不是躲避神，是求神检查，求神光照，求主提醒，使得他能够真正的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是神的意念代替了一切。所以八九两节啊，最要紧的是八九两节，就是说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意念也是非同我们的意念，所以神要把我们整个的人生改变，让我们的意念是符合神的意念，而不是自己的意念，自己的道路，完全是让神在我们心里做主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说最后就是让神检查，检查到一个地步，让我们真的是好像在玻璃海一样，那个透明，明白神的心意，认识神，更深的认识神，更深的了解神，好让我们的意念是符合神的意念， 符合神的道路，而没有自己的意思。我们当然很多自己的意思，求主给我们都弃掉，彻底的弃掉自己的意念、自己的道路、自己的拣选，让神来在我们心里做主。所以他，只有他是无所不知，是无所不能。求主怜悯，让我们受造这样奇妙可畏，让我们能够听他的话，照他的旨意去做，合他的心意，就到此。